神在旧约圣经的列王记下二十章里说，我已经看见你的眼泪，我必医治你。听众朋友，让我们一起面对生命的成长，经历神奇妙的大恩。欢迎收听周素琴为您主持的空中辅导。
按时收听空中辅导的每位听众朋友，主内弟兄姊妹平安，我是节目主持人周素琴。素琴在这里呢，再次的欢迎每位听众朋友收听空中辅导这个节目。良友电台制作的空中辅导是每一天播出一个小时的节目，希望听众朋友你能够借助这个节目的内容吧，能够让你的属灵生命能够成长。很感恩的是每一个月的第二个礼拜三有精神科医生廖医生在我们当中，因为六月份呢，空中辅导6月1号开始一直到14号为听众朋友播出了空中夫妻营特辑的缘故，所以呢，廖医生今天晚上特别的来到我们当中，为的是要帮助精神方面有难处的弟兄姊妹。所以在听这个节目的弟兄姊妹，如果你有这方面的需要的话，你现在就可以打我们的热线电话，热线电话号码是13229966322 13229966322。先跟廖医生打个招呼吧。廖医生你好吗？
周师母你好，各位听众朋友你们好。
那我在这里呢，真的是盼望平时打电话打不进来的听众朋友，你现在就可以打我们的热线电话，尤其是精神健康这一方面有需要的听众朋友，你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山西的陈弟兄已经在线上了，来接听他的电话。喂，陈弟兄你好吗？
周师母你好。
哎，你好，今天廖医生在这里。
廖医生好。
是。
陈弟兄你好。
是。陈弟兄请说。
我那个是这样的情况。平常的话有时候一到那个就是有时候可能是抽烟的缘故，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吧，每次一到抽了烟以后，大量的抽烟，抽了烟以后就感觉就不一样了。就是比如现在的话，就好像是刚才就抽了一包烟，完了就有点就不对劲儿了，感觉就是好像进入病态那种躁动了。就有各种妄想了什么，这种症状也出来了。
你是说抽烟以后感觉不对劲就会有妄想的感觉吗？
对对对，就是大量的抽烟，就是有时候反正是我也觉得好像是就是兴奋，特别就是或者是喝酒喝多了也是。还有的就是莫名其妙的，到时候就感觉到这个就是眼睛突然间就憋着，就是看这个花草树木好，就是看见东西特别清晰。完了以后呢，就感觉到就是思维也混乱了。
是。
今天本来刚开始还挺好的，后来就是当我那个在接电话之前就有点就觉得现在就属于病态当中。
那个陈弟兄，你这样的情况有多长时间了？
持续了差不多有十多年了吧。
那这是
刚开始，
这十多年
刚开始那阵不是特别严重，后来就发展的就是有时候隔个三天五天，有时候十天八天的就发作了。
三五天就发作一次。
对。
那你没有看过医生吗？
看过医生，他们也没看出什么来。他们就按那个还是以前那样妄想了什么那些焦虑了诊断，没有其他的可以就是提供的方法。
好好，那因为今天精神科医生在这里，你想直接的问精神科医生什么问题？
我刚开始就想问一下，就是这种病到什么时候就是这就属于就是完全的治疗好了，可是现在我这病突然间就发作了，我觉得好像就没有信心能够好像就是医治这个病了。
好，我想廖医生已经听到你的这个情况，让廖医生跟你说哈。
嗯，陈弟兄，我想问你啊、你啊、一般来讲喝多少酒啊？喝的多吗？是不是每天都喝酒啊？
也不是每天喝酒，有时候就是心情烦的时候吧，抽烟抽的就是，比较量多。最后就这个病就有时候容易发作，但有的时候也没事儿，也不是那个，我也说不清楚，也不是每次都那样。
陈弟兄，你的情绪怎么样啊？平常的情绪感受，有没有不开心？有没有很多的压力，很多的烦恼啊？
平时有时候也抑郁。但是还是可以，不是特别严重吧。
刚才陈弟兄你讲就是有一些妄想，你可以讲多一点，有什么感受，有什么妄想，思想里面有什么情况出来，有什么焦虑，有什么问题啊？
有时候有妄想，有时候也有幻听。
哦，有妄想，
妄想
也有幻听。
什么类型的妄想啊？是不是想到有什么事情发生？有什么？
一般是有时候好多被害妄想，属于负面的东西比较多。
哦，被别人害你的。
比如说，就对别人有时候，是不是在议论，在骂我呢？或者在这种比较多。
刚才讲你看过医生，医生有没有帮你抑制忧郁症呢？
抑郁没有，就是一直吃的就是那种复美净，吃的那种刚开始的以前的时候吃一顿吃三片完了就可以了，一天也就是吃三顿，到现在发展呢就是后来吃四片五片，完了以后就得到一些控制，但是他那个因为我要工作，这工作期间吃的量太大也犯控，完了就解下来了，
是
解下来现在吃四片，对，一共吃四片，吃四片，那两天还挺好的，刚开始还行，后来今天就一下子就是刚才就感觉就不对了，一下就发作了。
好的，
好，陈弟兄，我听你的情况。我们可以怎样去理解你的面对的问题，就是喝酒抽烟可能影响到有一些妄想，有一些幻觉，有一些脑部出现一些不稳定不正常的思想，一些感觉，这个都是我们通常很多人都经历的一些问题，就是喝酒喝的长时间，喝的分量比较多，脑部出现一些影响，一些破坏，一些脑部的功能受到一定的影响之后，就会出现很像一些某些精神病的症状。所以如果陈弟兄你现在希望可以有方法可以改善你的情况，首先就是要知道酒精特别是长期喝酒，对脑部的影响是很严重的，
是
很重要，就是怎么样有一个办法可以可以减小喝酒的分量尽量可以不喝酒。
我一般是不怎么喝酒的，一般就是喝一瓶啤酒，也不是量特别大，白酒一般也不喝， 主要就是那个抽烟抽的比较量大，抽烟有时候一次有抽一包烟，半个小时就抽完了，完了就有的时候没事儿，有时候就不行了。像今天就是为什么发作了，就刚才就是一个人心里边也是烦闷，完了就抽了一包烟，
是，所以
啊，突然间就感觉到现在就属于就是变态了，所以说这个思维各方面都跟平时不一样了。
好的，所以你的问题就是说，每一次抽烟以后，抽一包烟以后就会有这样的情况，是吗？
有时候有，有时候没有。
我们一般常见的问题就是酒精的影响比较多啊，但是抽烟如果抽得很多，一包两包的话，脑部都有一定的刺激的反应。有一些人如果他的脑部已经有一定的破坏，有一定的情况出来，抽烟抽得多都会导致脑部的离骨定的分泌增加的时候，就会有一个刺激的作用，就会出现多一点刚才陈弟兄你形容的幻觉、幻听跟幻想。所以如果真的要去面对现在的问题，就是怎么样找一个办法可以慢慢用一段时间将你抽烟的分量慢慢减小啊，一步一步希望可以减小到一个很低的用量啊。如果可以的话，当然可以停止抽烟，停止喝酒，这个就是最理想的一个方向啊。但是我们知道很多人，可能陈弟兄都是这样，就是工作的压力、生活的压力、情绪的问题、忧郁的问题，就会导致我们的心里就希望用一些方法去满足自己的需要，去帮自己有一个放松的一个效果。抽烟喝酒就有这个很有效啊，短期很有效的功效。很多人就是这样开始抽烟开始喝酒。所以陈弟兄现在要知道你面对的问题就是抽烟喝酒导致脑部有一定的影响，有一定功能上的破坏，尽快找一个方法啊，定一个时间，就是用几个礼拜啊，一两个月，希望可以完全不喝酒不抽烟啊，慢慢减小，这个是有办法有机会可以做到的。
是的，
但是怎么样让你的情绪你的忧郁都可以好过来的话，如果有办法可以找一些治疗啊，尽量保持心理上有一个安定，有平衡，找一些朋友去帮你啊，做一些运动啊，去尽量安排自己有一些愉快啊，一些健康的活动，
是的
啊，见朋友啊，尽量将自己的忧郁、自己的问题讲出来，让朋友去鼓励你。
对对对，那陈弟兄啊，我们鼓励你哈，就是说尽量的，就是看到问题，就是一个是抽烟，一个是喝酒，特别是抽烟影响你的脑部的一些问题，导致你有幻想跟那个幻听的情况，也希望他周围有一些属主的弟兄姊妹能够帮一帮这个弟兄。我们知道曾经有一些听众朋友因为信耶稣的缘故，也能够把自己吸烟30多年的这个烟瘾呢能够戒掉，所以我们也为他祷告，求神帮助山西的陈弟兄。听众朋友，现在你收听的这个节目就是空中辅导，我们的直播节目进行了15分钟，每个月一次的精神科医生直播交流的时间呢，我们现在正在等你的电话。我们的热线电话号码是13229966322。好，继续的来接听福建张弟兄的电话。喂，张弟兄你好吗？
啊，你好，是我是张弟兄。
是张弟兄，今天廖医生也在这里，跟廖医生打个招呼吧。
啊，好。
张弟兄你好。
你好，廖医生你好。
你好。
是，你是从福建打过来的对吧？
是我是福建的。
好，那你今天打电话来，你找廖医生有什么事情吗？
啊，我就是有多年了，有啊不定期的啊，很轻度啊或者中度的抑郁症啊，我不敢吃药，有些啊说吃药有副作用，自己是身体比较差，原来得过肺结核嘛，七八年前一边的肺啊萎缩的肺边啊可以用了，所以不敢吃药。有些主内弟兄们说啊，我信主的不应该得忧郁症啊，就是说靠主能够得到医治啊，所以就长期啊没有吃药啊。有时候过几个月就会好啊，前期的风沙呀或者是弟兄姐妹啊帮忙啊祷告啊哈、啊、自己看圣经祷告啊，这次就比较长的是有九个月左右的，还没有，中间有好十天左右，就是看到一个信息，就是说要会主传福音啊，传福音万有果效嘛，果效都是有福的。就是为主传，我以前也是一直就对这个有负担嘛，
是，
但是没有同工嘛，本地有汕头一些弟兄们有时候来这里啊帮忙，但是农业没有果效是吧？我这是农村嘛，信徒人少，距离聚会有点远嘛，所以是常常很软弱啊，没信徒的人啊会。你孤立我哈，我爸爸刚去世，我妻子出门打工，
是
儿子在念初中啊，初一，去年又做工作做失败了哈，又脚有受伤的，有脚进来是基本上是好了，所以这次算得的比较长的，也抑郁症。
所以你说你多年来有轻度的抑郁症是多长时间呢？
以十年左右吧。
十年，所以这十年，因为一些教会的人说，基督徒不应该患抑郁症，可以祷告就可以得医治，所以你没有吃药吗？
没有，从来没吃过。
哦，从来都没有吃过。好，那今天廖医生在这里，精神科医生廖医生在这里，你想问廖医生什么问题呢？
就是说能不能啊，就是说不吃药，通过什么活动啊，或者祷告，或者说食物啊，
可以好起来是吗？好。好的，
很高兴听到江弟兄，已经有在十年里面有一些时候都有一些轻微更重度的忧郁的症状，这个是很常见的一个情况，就是有很多人都有很长时间，有一些时候比较好，有一些时候比较明显有一些忧郁的症状。我们一般现代的精神科的一个建议就是，如果是比较轻微的忧郁症，也不是一定需要吃药的啊，但是吃药是一个有效安全的方法。另外一个方法就是心理辅导啊，如果是有一些专业资格的心理辅导或是心理专家，可以用一些有效的，我们讲就是心理治疗啊，好像一些认知行为的治疗也是很有效，用来抑制轻微跟重度的忧郁症。我们一般就是需要看几个方面，如果是情况很严重，如果出现一些很悲观，很有一些自杀的念头，只是就是代表是比较严重的忧郁症的情况，如果出现只是症状，就比较需要吃药了。另外就是如果有一段时间的情况是很严重，如果做这个心理辅导也没有什么好转的话，就要考虑吃药了。所以刚才听江弟兄这十年都没有 需要吃药，可以怎样看？就是这样弟兄的症状也是属于比较轻微的情况啊。我鼓励这样弟兄跟很多听众朋友，如果你的情况都是比较轻微，不是太严重的话，一方面可以找一些心理辅导的服务，另外就是很需要就是用自己的方法尽量帮助自己调理好自己的精神健康，比方说就是尽量保持良好足够的睡眠，因为睡眠对白天的精神白天的情绪也是很重要的。
对，
另外就是有足够的运动啊，另外就是有一个健康积极的写照生活啊，比方说在教会有弟兄姊妹跟自己常常就可以将自己的问题烦恼可以讲出来啊，朋友弟兄姊妹可以了解支持鼓励一个人，就心理的压力就自然可以尽量减小啊，心理的压力减小的话情绪自然就可以万万好过来啊，所以需要有良好的睡眠、运动、写照生活。另外就是基督徒很重要，就是有一个良好的信仰啊，有跟上帝有一个很良好的关系。自己有什么问题、有什么压力，都尽量早一点去面对，去用一个好的办法去帮助自己明白，很多忧虑、很多担心都是不太需要啊，都不是值得用让自己承受很大的心理压力，这样忧郁症就自然可以万万改善，可以容易比较就是控制的比较好。
是的，是的，所以张弟兄，刚才廖医生给你很好的建议，就是说吃药是其中一个帮助你很快能够控制情况，另外呢就是要有很好的辅导，两方面一起来做，再就是调整你自己的生活，有足够的运动和正常的社交生活，让弟兄姊妹能够用祷告来托住你。
对，另外很重要就是很多地方的人都有用自己的方法帮助自己，刚才第一个电话的朋友就有一个问题，就是可能开始用酒精啊，喝酒，去抽烟，有一些人吃兔饼，有一些人用一些方法啊，赌博等等，来帮自己减压，用自己的方法，但是用了一些不健康、不好的方法，让自变成自己的问题越搞越复杂，
越
来越麻烦，
对，
越来越多问题产生的话，就情绪就一定会坏下去了。
对，所以鼓励张弟兄真的是希望在教会里面有很好的一些同伴者能够陪伴你之外呢，更希望你能够管理一下自己的生活，有足够的运动哈。这是福建张弟兄的电话。
诗篇139篇13到14节，我的肺腑是你所造的，我在母腹中你已复辟我，我要称谢你，因我受造奇妙可畏，你的作为奇妙，这是我心深知道的。
建立健康新形象，活出神儿女模样，空中辅导与你共勉。
听众朋友，现在你收听的这个节目就是空中辅导，逢礼拜二个礼拜四晚上七点到八点，我们都会为你开放热线电话，每一个月一次的精神健康热线电话的时间呢，今天廖医生在我们当中，如果你有这一方面的需要，你现在就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我们的热线电话号码是13229966322。河南的张姊妹又在线上了，喂，张姊妹你好吗？
哦，周师母好，廖医生好。
张姊妹你好。
是。
哦，就是我想接受这个廖医生的辅导。
请说。
哦，我以前就是接触过一次，那一次我的情况很严重，
嗯，
就是经常就是就是流泪啊，心情不好，啊，什么都不愿意做。现在好多了，就是身体一直消瘦，啊，就是吃了都有胃口，就是吃了之后胃里边不舒服，还有一些症状就是不还是不太喜欢与别人相处，与别人相处的时候还是很紧张，啊，疑心还是很重。如果有当做的事呢，认为当做的事还是硬着头皮去做，但是感到就是压力很大，神经绷得很紧。如果是回到家呢，就感到很轻松。我从网上那个就是咨询了一下这个就是这个心理医生，
嗯，
他建议我买那个百合茶氨酸，他说我就是抑郁症很严重了，就是我想接受廖医生的辅导，像我这种症状需要药物的就是这个治疗吗？
嗯
嗯，张姊妹，你晚上睡觉睡得怎么样啊？睡得好吗？
哦，我晚上睡觉倒是挺好的，以前就是睡不着，睡不着，我就是，经常为自己祷告，倒是，嗯，睡觉挺好的，就是，状态很好。
最近的胃口怎么样啊？
哦，我的胃口就是很好，胃口就很好，就是吃了之后胃里面就不舒服。
嗯
嗯嗯，平常的工作的情况，好吗？应付工作嘛？
我就是我，有工作的时候，其实我很不愿意，很不情愿，就是出门。但是有当做的工作，我就是硬着头皮，就是靠着祷告，就是这样去，你需要去尽本分。但是那个就是心理上的那个压力是很大的，疑心还是很重，就是看到别人呀，老有那种惧怕感。
嗯，内心有疑心，有惧怕感。嗯。
嗯，对什么人有惧怕？有害怕什么人？
就是对，那些自己都不认识的人，或者是自己认识的人，老感到别人就是议论自己啊。其实有的时候，连那些人我都不认识他们，但是他们，就是过一趟，有的时候自己就是很想很多，就是控制不住自己。就是虽然每一次我都要用神的话语去抵挡，可是那个思想呢，总是，就是被这种惧怕、多猜疑啊，就是笼罩着。就像打仗一样，我都感到思想都很疲累了。
嗯，
张姊妹，你有没有去教会呀？
啊，我就是去
教会，
我也
害怕。
我的教会生活是还是很稳固的，就是聚会呀、祷告，这一切我都能够坚持得住。
在教会里面有没有惧怕的感觉？有没有不舒服啊？见到一些朋友有没有？感到有焦虑啊？
哦，没有，就是进到教会我的状态挺好，很释放的祷告啊，听到啊，就是这个肢体生活，就是一接触这个外人的时候，就是这个压力、这个惧怕感就来了。
哦，是，
嗯、我听江姊妹的形容，就是现在的情况不是什么很严重的忧郁或是焦虑，但是有一点就是。我们讲就是社交焦虑症，有一些人
社交
焦虑症啊，就是在一些
焦虑症，
对对对，
特别是见到一些陌生的人，没有看过的人啊，一些新的朋友，就有一些焦虑，有一些压力，很多时候都有一个很大的反应，就是很担心、很紧张。这个情况怎么样去面对呢？就是我们鼓励，就是不要怕，要一步一步去勇敢的面对，不要退缩，不要将自己封闭起来啊，有机会就是尝试多一点活动，特别是有一些新朋友的活动，如果有机会就参加一些活动，可以跟一些你熟悉的朋友一起去参加，就万万可以让自己的感觉万万可以放松一点哈，万万一步一步就可以容易一点去面对啊，当然可能 到最后都有一点点的紧张，有一点点的惧怕。但是如果一直用这个方向、这个态度去面对，有机会就越来越好，越来越感受到比较放松、比较舒服的感觉。因为一个人在协会上面，一定要不要怕去结识新的朋友，因为在工作、在协会、在什么地方都需要有朋友。都需要遇到一些新的人哈。我们上帝创造我们不是创造一个人，是创造我们身边都有很多人，我们去需要去认识，去一起生活，一起在协会当中相交去认识，对吗？
对。那个张姊妹啊，是刚才我们听到了你很感恩的一件事情，就是说你有教会的固定生活，跟教会的主内家人相处的时候没有惧怕，对不对？
对。
那医生刚才廖医生已经给你诊断说你是社交焦虑症，我可以给你个建议吗？教会有的时候会有一些新人来吧。
对。
那这些新人来的时候，你能不能跟他们有一个互动，就是主动的去关心他们呢？
就是周师母，我想就是岔开你的一个话题。岔开你的话题是什么呢？就是我这个焦虑症还是和我以前的就是那个精神上有一个就是一个打击，就是和这件事情联系在一起产生的，就是这样一个对外人的一个惧怕。我都发现是我的心里面一个心结，就是没有打开。就是个心结，就是受到了这个，就是这个打击之后，老是，就是以前嘛，就是老缠嘛神呐呀，什么时候你给我伸冤？但是现在就是借着神的话语在我的里面，就是安慰我。其实伸冤在神，并不是说这个时候是自己，就交付给神就行了。就是这些，就是以前的这些，就是别人都是对我一，就长时间活在对别人的那种藐视和拒绝的里面，所以我一接触那个外人呢，就总怕他们拒绝我，总就是那一种怕，他们就是藐视我，看不起我，所以我就是逃避，就是不喜欢，就是生怕自己再受伤害，所以尽量的就不接触他们，就是这样一个心态。
是，也就是因为过去有人这样的，给你了一些伤害，所以你造成今天你对陌生人的这种惧怕，对吗？
对的，是的。
我可以问一下廖医生，像张姊妹的情况，需不需要吃药呢？需不需要看医生呢？
更加重要就是，在现在你的情况，你的生活的圈子里面。去尽量看破自己的空间，不要怕，打出一步，一步一步增加你尝试认识多一点的朋友。在教会里面总有一些新的朋友，一些你不认识的朋友，在工作的单位，在你家的附近都有一些你不太认识的朋友，不太认识的人，你都不要怕，不要恐惧。靠上帝给你的信心，给你有勇气去关心其他人，去爱其他人，万你就容易找到你重新的一个信心，就是跟其他人可以有良好的关系。如果有一些人对你有不好的态度，就可以避免去碰。去见这些人，但是你可以明白，就是在生活里面都有很多人是关心你的，是对你好的，所以不要有一个想法，就是每一个人都是对你不好不利的，这个是错误的态度，所以尽量尝试，不要怕，不要放弃，一步一步在现在你的生活的圈子里面尽量尝试多一点，不要退缩，好吗？
好的，张姊妹，鼓励你这样做，我们也为你祷告，在教会开始跟一些陌生人多一点的关心他们，希望神能够在这一方面给你医治。 这是河南张姊妹的电话。接下来我们继续的来接听河北王姊妹的电话。喂，王姊妹你好吗？
喂，你好。
是，你好王姊妹，今天你打空中辅导热线，我们有精神科的医生，你可以跟医生打个招呼吗？廖医生在我们当中。
喂，廖医生你好。
王姊妹你好。
嗯嗯，王姊妹呀、啊、你说说看，你今天打电话了，你有什么需要？
就是学校里面有一些压力，那还有一些生活的事情，造成了精神上的一些混乱。
对，王姊妹，我知道你是我们忠实的听众，你过去也这种电邮常常把你的情况跟我们讲过，对不对？
嗯
嗯，你现在是15岁吧？
16岁，
在读中学吗？
哦，
好，你还有一个弟弟，对不对？
嗯，
好，那我大概认识你了。好，你的问题是什么？你直接的跟廖医生说吧。
就是那个学校里面，然后嘞有一些压力，然后嘞面对一些就是种种压力，有脑就是神经有一些混乱，那我应该做些什么？
嗯，你能够具体讲一下那个压力是什么吗？
嗯，就是学习成绩了，那个学不好了，还有就是还有作业呀，作业完不成啊。
嗯嗯，学习上面的压力，功课完成不了的时候，这些东西都会造成压力，让你的神经混乱吗？
反正我觉得，就是长时间处在一种那种，就是半迷半醒的那种感觉。
嗯。
而且就是神经就是好像有一种强迫症，就是说不是我自己的感觉。
嗯，你会强迫做哪些事情？
强迫自己写作业，我觉得也算吧。
嗯嗯，你会不会要求自己完美啊？
我觉得我，是这种人吧。
对，因为我从你的电邮里面知道你会要求你自己完美，所以你看到你的弟弟在玩的时候你就受不了了。你上一封的电邮你有讲你的弟弟，对不对？
啊，对对对对对。
对，我认识你，所以现在就是说你希望廖医生怎么帮助你呢？
就是我怎样才能处理这种混乱的这种情况。
嗯，
就是怎样才能保持清醒一点，然后呢就是说做一个正常的自己，不要那么神经兮兮的。
嗯，好
好。现代的青少年中学生就是都普遍面对一个问题，就是功课的压力、考试的压力都是很紧张。很小时间可以放松，去有一些运动啊，一些卸教生活等等啊。另外就是如果有一些人的性格是很紧张啊，目标定得很高，不给自己放松，不让自己有半点的
失误
啊，就这个压力就比较其他人更加大了啊。如果压力太大的时候就有几个问题出现。第一就是没办法可以放松，没办法可以晚上睡眠睡得好，睡得足够，就影响白天的表现哈，有影响到脑部的分析的能力，记忆力、集中力等等。所以一个学生就是一个成年的人，想办的人，有工作的人，如果压力太大，睡眠睡得不太足够，万就对脑部都有一个影响，就是影响到白天的脑部的功能。刚才黄姊妹讲，就是如果白天都很混乱、很紧张，好像度数的能力的效率都有下降的话，这个就反映压力太大了。所以如果 从这个背景来看，首先需要找一些方法，怎么样让自己可以放松一点，可以减小不必要的压力，不要让自己太紧张啊。所以如果你有朋友有一些活动，有一些兴趣，也需要找一些时间去让自己可以放松一点啊，不要常常只是想到学校，想到功课、考试等等的话题，但是需要找一些平衡的活动，才可以让自己的压力减小一点，放松一点。
对对，
这样才可以容易去有健康的精神健康哈、啊，有好的精神，有一个好的脑部的功能，有好的记忆力，有好的专注力，才可以功课学校的学业考试才可以有更加好的表现。
对对对，王姊妹呀、因为我知道你在电邮里面也讲过你的难处，那刚才呢就是第一个我能够感受到的，你是要求完美，你不单单是要求你自己完美，你也要求你的弟弟甚至你的家人，所以这就是上一次你在电邮里面讲到你跟弟弟之间的冲突。那刚才廖医生给你的建议你都听到了吗？
听到了。我还能不能再说一下呢？
可以，你再说吧。
是我不是讲的那个精神压力是吧？
嗯。
然后呢，可不可以就是通过看电视，然后的什么的，是吗？因为我最近就是我在家里，然后早上也跑步，然后呢神经也并没有什么好转。
所以你说你有运动，但是你的精神还是紧张。那你现在你平时在家里不看电视吗？
有一段时间我就是训练自己的毅力吧，然后来一个月没有看电视，然后后来呢就不好看电视了。然后呢，后来我觉得应该是从那一段时间开始，就是神经开始紧张兮兮的了。
为什么你不让自己看电视呢？
你说，
为什么你不让你自己看电视呢？
然后我有一段暑假，然后呢，我觉得培养毅力挺好的，然后觉得看电视也不是什么，挺好的，然后应该享受一下那个身边的真实的人和事儿，然后呢，我就是说那个不要看电视了，还有一些误区。然后就可能认为基督徒看电视不好吧，也是受各方面的影响，不都是说不要看电视啦，不要听流行音乐啦，然后呢我不敢看也不敢听了。
你刚才讲的非常好，是一些误区，这样的想法是一个误区。我们基督徒呢也应该看电视，更应该关心这个社会发生了什么事情。你是中学生，你周围的孩子他们在听什么音乐你也要知道。如果你跟这些东西都没有任何的关系的时候呢，你周围就不会有朋友啊，你知道吗？只是我们不要花太多的时间看电视，也就是说每一样事情我们都应该知道，但是呢也要学会管理自己，节制。因为有些孩子像你这个年龄的孩子呢，无论是上网也好或者是看电视呢，会沉迷在上面，花很多时间，这样就不应该。但是呢你呢是走到另外一个阶段，就是说电视也不看，流行歌也不听，那这样的时候呢也会让你感到非常的紧张，压力就来了，对不对？
对。然后呢就是很头痛，有的时候就是真的很想看电视，然后又是逼着自己没看，然后到了后来就是一看电视心里就害怕，感觉自己好像做错事情了一样。
你刚才说的那个误区是正确的，不应该。我们是信耶稣的，主耶稣也告诉我们是世上的光跟盐，如果我们不知道这个社会是怎么样的运作，你跟他们都接不上关系的时候呢，你怎么样去影响你的朋友，对不对？ 同学之间最重要的是他跟你一讲你什么都不知道，他就不愿意跟你来往了。那你周围没有朋友的时候呢，你第一会感到孤单，在你这个年龄里面朋友是最重要，第二呢你就会觉得被他们排斥，那个感受也是不好的，你明白吗？所以刚才廖医生给你的建议，你要好好的去记住，就是多一点的活动，多一点的运动。现在你讲到你的核心的问题了，就是你强制自己不要去做些事情的时候呢，这个也不应该。什么事情，我们活在这世上，我们就应该与世并进去认识，不然的话你怎么样去跟你周围的人把这个福音传开呢？那关于你的弟弟呢，我要鼓励你的是不要钻牛角尖，要求他跟你一样，这样的话你跟弟弟的关系也会不好，明白吗？
明白。
该轻松的时候轻松，该念书的时候好好认真的念书，这才是最重要的，好不好？好，非常高兴你这么年轻，你这么愿意借助这个节目跟我们互动，鼓励你继续的保持联络，有任何的问题借助电邮跟我们保持联络哈。
马太福音6:27，你们哪一个能用思虑使寿数多加一刻呢？
许多人忙忙碌碌地追求，却没有平安喜乐。
如果我们明白这个道理，很多事情就不会成为我们的压力，反而可以更积极地面对。你面对事情的心态如何呢？何不换一个心情来思考呢？
空中辅导与你共勉，
慈爱的天父会养活他们，他们就不必烦忧，我们也当像他们一样。
是的，听众朋友，现在你收听的这个节目就是空中辅导，我们的直播节目呢已经进行到47分，我们为你开放的热线电话号码是13-22-99-66322。今天晚上有精神科医生廖医生在我们当中。好，湖南的罗弟兄又在线上了。喂，罗弟兄，你好吗？
喂，你好，朱师傅，你好。
哎，你好啊，罗弟兄。
你好，你好，
是
廖医生，你好，廖医生。
罗弟兄，你好。
哦，你好，你好，我想向您咨询一下，就是我本来有精神分裂症，吃了很长时间，有10年的药了，但是中间爆发过几次，但是发作过几次，到现在都控制的蛮好了。但是同时我有强迫症和那个社交恐怖症，所以什么叫这种从今年开始下去吸药，但是我就刚开始吸有点副作用，那个帕洛西林就有严重的副作用，但是现在刚吸2个月以后，副作用少了很多了。就是我想咨询一下，到底需要那个强迫症、社交焦虑症、社交恐？
哎，罗弟兄，我们没有刚才没听到，你想咨询廖医生什么问题呢？
我想咨询强迫症，社交恐怖症需不需要终身吃药？
哦，
再我有没有患自闭症？我也不知道有没有患孤独症、自闭症，我。进来个查，我也不懂，不然是真的假的，我也不知道。因为我从小到大读书的时候，我特别从小学还在村里面读，但是那些不是蛮，但是我都其实每次每天都自卑里面，都回到父母亲跟前来，我就快乐些，高兴些。但是我到学校里我就不舒服，不是。
好的，罗弟兄，是罗弟兄，你的问题就是说你患有精神分裂症，曾经复发过好几。
好的，我思维都清醒了，没有幻觉妄想了，
没问题，
没有这些事情了，
没问题。我要把你的问题呢重新讲一遍，让听这个节目的听众朋友能够听得清楚。你患过精神分裂症，也复发过几次，甚至呢你也有强迫症跟社交恐惧症。那最近才吃药，所以你这次来电话。
精神分裂症我吃了很长时间了，但是有几次都停药了，就发作了。 但是最近是、
哦、
是一年是每天的吃餐都没断。
好的，曾经吃精神分裂症的药，但是因为停止的缘故复发。那最近呢就连续的吃，所以控制的很好。那你现在的问题
就
是想问，对你现在的问题，
开始很紧张。
好的，
社交恐怖症和那个社交焦虑症和强迫症，我老是跟不外是生人见面的时候，老焦虑，担心自己得罪别人了。
好的，
我是不是我把别人得罪了？
好的，好的，罗弟兄。好
的，
你先听我说，你现在的问题就是想问。廖医生，强迫症和社交恐惧症是不是终身要吃药？对不对？
对对。好，我听到那精神分裂是好像说不化了的话，不化刚开始吃药的话，就是每天吃好了，每在恐怖一段时间就可以不吃药了。有可能的话，
罗弟兄啊，
我现在是第一次吃那个强迫症和社交焦虑症、社交恐怖症的药。
嗯，罗弟兄，
现在有好处了，有一点好处。
好，
我强要以前老要关门关几遍了，老弟。
好的，罗弟兄啊，我们把时间给廖医生，廖医生跟你说好不好？
好啊，罗弟兄哈，精神分裂症是一个。脑部的病就是影响到脑部有一些地方有一些功能有一些分泌都有不平衡。很多人如果幻想精神分裂症之外，都跟其他没有这个病健康的人一样，有一些时候会有忧郁症、有焦虑症、有强迫症等等。所以很多时候有精神分裂症之外，还有一些其他的病也是不是罕见的，很多时候都有跳过一种病的。另外，精神分裂症的患者也有一些人有一些情绪的症状，有一些忧郁的情况，有一些焦虑的症状，是跟随这个精神分裂有关的。所以刚才听罗弟兄就是已经有之前有复发的情况，很重要，首先要控制这个精神分裂症，控制的比较好，不要停药啊，一定要听医生讲，就要啊，对，一定要吃药，一定将这个精神分裂症先医治的控制的比较好。另外的症状，忧郁症、焦虑症、强迫症、社交控制症等等呢，就可以慢慢去面对。很多时候如果精神分裂症的症状控制的比较好，其他的问题就比较容易面对了，因为有一个稳定的精神，就比较容易去调节自己的心态，调节自己的一个心理。如果还是很焦虑、很忧郁的话，很紧张的话，或是睡眠的质素很差的话，就要告诉医生，多开一些抗焦虑的药，多开一些抗忧郁的药。除了精神分裂症的药之外，如果再加上一些其他的药，所有的问题就有机会全部都可以控制的比较好。但是最重要就是先要控制这个精神分裂症，控制的好。所以罗弟兄的情况跟其他如果曾经有复发的精神分裂症的患者都很需要明白，就是一定不要停药啊，精神分裂症的药一定要维持，其他的问题就比较容易控制了。
是是，罗弟兄，你听清楚了。
我是担心，我就不知道有没有这孤独症、自闭症，因为我从小到大，我到学里头，所有一个小学头书、初中头书，我那个受不了，我要到父母亲跟前，我就平安些，就快乐起来了。我不老到父母亲跟前，跟他说，我就高兴，我就快乐，因为到学校了，我就很恐惧，很像不舒服一样的，我不知道是。单纯的社交恐怖症还是自闭症，有自闭症的倾向啊什么，我也搞不懂。那您跟我解释一下。
我鼓励罗弟兄的情况就是不要想太多，孤独症跟精神分裂症的关系，一般这两个病是没有什么关系。但是很重要就是要明白，精神分裂症是对脑部有很多地方都有一些影响，所以首先要让 精神分裂症控制得好，不要再复发，不要让妄想幻觉出现，其他的就容易去面对。如果是写照有困难的话，就好像刚才的朋友一样，万万想教会见多一点朋友，让自己有多一点练习跟其他人相处，有交流，让自己有跟其他人的关系可以改善多一点，万万就比较容易跟其他人可以相处的比较好，比较容易了。所以万万去面对，就可以一步一步让自己的情况越来越好，越来越正常了，好吗？
是的，是的，鼓励这位湖南的罗弟兄不要停药哈。首先要把精神分裂症这个疾病控制得好，其他的病就容易能够处理得好。剩下不到两分钟的时间，我们廖医生今天听了五位听众朋友的电话，有没有什么总结可以给他们？
很重要就是我们要知道，我们现代的社会，现代的生活是充满压力的。
对，
很多时候很多朋友在不同的年纪，不同的生活的阶段，都碰到很多的压力，考试的压力，工作的压力，在社交生活当中有碰到有困难有压力 的情况，我们很重要就是要明白，我们是一定需要有良好的生活的习惯，需要保持有良好的睡眠，有足够的运动，有一些健康良好的兴趣，更加重要就是保持有积极的社交生活，有弟兄姊妹，有朋友，家人，有问题，有困难，有压力都讲出来，尽量不要一个人放在自己的心里面，让这些压力越滚越大，越来越多，就是在很早的阶段就将你的烦恼，你的压力讲出来，找一些你信任的朋友，跟你关系很好的朋友家人，去一同去想办法，一同去互相的鼓励，互相帮助，不论是有精神分裂症的朋友，或是没有精神分裂症健康的朋友，都一样，是面对压力的，所以很重要就是，首先去明白我们的问题，我们面对什么压力，面对什么问题，要明白自己的能力都是有限的，靠自己不是不好，但是很多时候都是不够的，需要靠我们的朋友，靠我们信仰给我们的能力，圣经的话教导，让我们找到能力，找到有信心，有盼望。
好的，非常谢谢廖医生的分享，希望听这个节目的每位听众朋友，让我们懂得管理自己，有良好的作息，并且保持乐观积极的生活，去面对我们自己的问题。再次的要谢谢每位听众朋友收听空中辅导这个节目，也谢谢今天打电话进来的弟兄姊妹，但愿我们在祷告当中为他们的需要守望跟祷告，也求神借助医生的药物治疗，使他们能够早日的康复。好，明天同样的时间我们再见，愿神祝福您，再会，
再会。
我的心啊，要专心等候神，我的救恩是从神而来，他是我的磐石，我的得胜。我的心啊，你当默默无声，要专心